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这个转眼到了这个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了。那这最后一个礼拜呢，我们讲个什么题目呢？我们讲讲这几天的这个打仗，什么地方打仗呢？柬埔寨和这个泰国，并且打得蛮厉害，完全是出乎于意料之外。这个冲突呢，打了已经到今天大概27号、28号，打了5-6天了，他还在打。本来呢，这个交战呢，认为可能就是跟以前一样，就两方面猛轰一顿炮火以后就停止了，没想现在连打5天还没有停止，并且战争呢有往更加激烈发展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个事情呢搞得大家都很紧张。前两天其实就打了，上个礼拜五礼拜六我都看见了，就说要讲这个，但是呢我想可能我把节目做了他就打完了，那就等一等啊。没有想到到礼拜天27号他还在打，并且双方面的这个威胁的口吻呢越来越强。那今天呢就讲讲这个泰柬的冲突。那么打了这个5天仗，现在呢死了多少人呢？这个双方面死了大概30个人，那个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有13万人流离失所，因为这个交战地区的周边呢有很多村庄，还有一些工厂，泰国方面特别是那个炮火打来呢，这些呢就受到影响，很多人呢要逃离啊，流离失所了。这个是泰国和柬埔寨1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的对峙，波及到周边很多的地方啊，特别是离开战区10多公里的泰国的达加府，这个沿海的地区都受到影响，所以呢，泰国呢和柬埔寨受到影响都很大。当然，泰国呢经济体量大，那个柬埔寨呢这个经济体量小。但是呢，这也就是代理人之间有矛盾，因为柬埔寨的背后是中国，柬埔寨的武器、经济援助都是中国的，而泰国呢是西方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如果讲后台的话呢，这个柬埔寨的后台是中国，这个泰国的后台是美国，那么这个中国和美国呢，两方面都不愿意打仗。所以呢，这个战争现在这样打呢，能够打多久呢？就要看他们背后的老大说要打多久。所以今天先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再讲讲战争。这个战争爆发的地方呢，是围绕一条这个法国人留下来的这个边界线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法国的殖民主义者在很长的时间占领了这个所谓印度支那地区。这印度支那地区呢就是3个国家，现在一个呢就是越南啊，整个越南，第二个呢是靠北部的老挝，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柬埔寨，这3个地方就是法属的印度支那。那么再过去一点，在老挝再过去一点的泰国边上的那个缅甸呢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地从缅甸一直到印度，所以英国这边就是法国。泰国呢是从来没有被殖民，泰国很奇怪的，就是包括日本入侵也没有去打泰国，所以泰国呢一直呢没有战祸，但泰国的力量呢曾经很强大，它叫暹罗嘛，这个暹罗帝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柬埔寨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古代呢叫高棉啊，这个高棉。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在这两个地方在这里从来都不和，因为大家语言不一样。这个可能呢，从人种的血缘来说，柬埔寨人和泰国人呢也不是同源，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共同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经常呢就有问题。当然，法国人占了这么一大块印度支那地区，那个法国人呢，到1904年左右就跟泰国呢划边界。泰国当时是争取独立，就划了边界，结果法国人呢做了手脚，就把这个当中的有一条线呢改了。就把一些原来属于泰国的地方就划归了这个柬埔寨，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划过去的地方呢并不太大，就改了山顶的一条线，但是呢 包围了这个这条线上面有三个古老的寺庙，那这三个寺庙都不是佛教寺庙，这三个寺庙都是印度教的寺庙。大家知道印度教曾经在东南亚传得很厉害，一直传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去的，这印度教啊，这个不是佛教啊，无论是大乘小乘佛教那个都没有传到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有小乘佛教，但是没有在这么偏远的山区。这个偏远山区呢以前都是印度教。这个三个庙，一个呢叫做 Preach Viha， 这个叫做帕威夏寺，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做 Tamontong， 塔莫安通寺。第三个叫 Takribi， 就是塔克拉贝寺。这三座寺庙都是非常巨大的印度教的寺庙，大概九世纪就开始兴建，也就是这个我们想中国的元朝或者是明朝啊，宋朝那个时候就建的这个庙，很多很多年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以前呢就经常就有冲突，就因为这条线呢没有画清楚，没有画清楚呢，两方面呢就不对头，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所以呢就经常有冲突。我们就讲讲这个地方吧。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庙呢，我们叫 Preach Viha， 它全名叫 Prasat， 叫拍威夏寺 Prasat 寺庙，中文的叫的比较好听，中文叫做龙瑞寺啊。现在在那边的华人也叫龙瑞寺，就不会讲这个南教的 Prasat 寺庙。大家知道在泰国境内，在柬埔寨境内还有很多人信印度教，所以呢这两国的人呢都要到这些寺庙呢去乞讨的，所以这就变成争议。它不是一个荒废的庙，它是一个很热，香火很热的一个庙。这个庙呢就是在泰国的边境，它呢是古代高棉时期的印度教的寺庙，但是由于归属的问题呢就成大问题了。这个寺庙呢，这个是九世纪建的，九世纪的时候就要建。那个当时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这个叫湿婆教，这样呢就开始做了三个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不同的寺院，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 Preach Viha， 这个派威夏寺，一个是 Tomotong， 第三个是 Takribi， 这三个印度教的教。这个九世纪都做，最晚的在十一世纪，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就做完了啊。这几个庙历史的悠久了，讲到现在1200年了，非常古老的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呢，他们的所属呢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寺庙呢是在一个山顶上，最具有争议是这个帕威夏寺，这个 Prasat。 帕威夏寺呢在一个泰国和柬埔寨中间的一个山头上，这个山头呢像个鹰嘴一样，鹰的嘴呢对着柬埔寨，那个鹰的背呢在泰国。那么这个因为鹰嘴的那个方面对着柬埔寨方面是个悬崖，所以呢从柬埔寨方面进不了这个庙。那个要进这个庙呢，就必须要从泰国方面然后上几百级楼梯爬到山顶就进这个庙，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个庙的山呢不高，640米高，叫马跨山，译成中文的叫扁担山。这个呢就是当时呢本来没问题的，这个庙呢本来就是泰国的庙，在泰国的境内。1904年，当时泰国的暹罗当局啊，他要独立，要变成一个这个君主立宪的共和国，他就要跟周边的国家就谈边境，那这样跟缅甸，那跟英国人谈，那英国殖民者嘛。那么这个泰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接触的地方呢，那就必须和法国人谈，因为法国人占了整个印度支那。那么当时呢就说好了，双方呢都已经达成协议，同意沿这个马跨山的山脊画一条国界，山脊嘛就山隆起来的那个两边低中间高的那个山脊，就是山背。那么按照这个条约呢，那就很自然。现在看看图，这个帕威夏寺应该在泰国的境内， 但是呢，负责勘探的法国军官呢，在没有柬埔寨人和泰国人参与的情况下呢，就做了手脚。这个动机很清楚，就想把柬埔寨搞大一点，因为归法国管，所以呢，他就把它改了。他改了这个地方呢，就往这个柬埔寨的方面呢，就往前推了一下，就把这个寺呢，就划在这个柬埔寨的领土之内，因为是法属柬埔寨。那么这个呢，就一下子就是2004年的二月份，这个 Prasad 寺庙呢就被法国这个做手脚的官员呢，把这个寺庙呢就划在法国所属的高棉一方面，就柬埔寨的一方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泰国方面呢，当时为了主权嘛，就急于赶快签约。1904年，那么当时呢也没有什么地图的经验，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很准确的地图，也没有发觉地图呢被动了手脚。那签协议跟附图，法国人这个看说这个图可以，柬埔寨这个泰国人呢看了看，就签字了。但是签字以后的30年。这个泰国人再看图呢，发觉有问题，这个跟原来的图不太一样，找出以前的这个英国人呢，这些人帮他们做的泰国的地图呢，就看出边界呢和后来1904年和法国人画的这条边界呢就差了相当一个距离，就不满了。那么呢，但是法国当时非常强大，军队在这个整个这个印度支那地区，所以呢到1937年这个条约修改的时候，泰国方面呢也没有敢表示异议啊，那个就是所以就承认了，沿用了这个1904年的地图。好了，到了1953年、54年，法国人撤出东这个印度支那。1953年，法国军队呢就撤出这个Prasad 这个寺庙，就撤出这个地区了。到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给越南人打败了，所以法国人整个从印度支那撤回去了。那么53年刚刚撤出这个 Prasad 寺庙的地区呢，泰国、柬埔寨两个国家都宣布对这个地区呢拥有主权。那么当然呢，大家都不认那个主权呢是在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方面。那柬埔寨呢军队有数，泰国的军队强大，但是呢大家为了抢这块地就开始动火。所以第一次动火是1953年，就法国人一走，这个泰国和柬埔寨呢就动手打仗。到这个的事情就告到国际法庭了，国际法庭在这个海牙法庭啊，1962年海牙法庭呢就做出判决了，说柬埔寨拥有 Prasad 庙，但是不拥有整座山啊，这个山叫做扁担山嘛，我们原名叫做马夸山嘛，他说这个山呢是一分为二，柬埔寨拥有的就是个庙，这个庙以外的靠西的那都不是柬埔寨的，这是1962年的海牙国际法庭的仲裁，这最后决定了。那么根据这个决定呢，这个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入口通往神庙的186级台阶，这个地方为界。那进这个台阶往东啊，一直上到这个庙，那就是属于柬埔寨的。但台阶出来的这个往西，那就不是柬埔寨的。所以这个规定一划呢，就麻烦了，因为柬埔寨的人要到这个庙上上香，走不进去。因为你要越境走进泰国，才能从泰国的西面的山坡上走进这个庙，那不就上不去吗？上不去呢，这个庙呢就没香火了，只有泰国人去上香，柬埔寨人呢就去不了，所以柬埔寨呢就非常头疼了，就跟泰国就谈了，说这个咱们怎么办呢？这个庙是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的人上不去，我又不能从那个东面的悬崖上做条楼梯上去，太高了，怎么办呢？600多米啊，咱们坐不上去，就跟泰国谈。泰国呢也最后达成了，说这个边上啊，我们留15米的道路允许柬埔寨用，也就是我留一段道路退一下，柬埔寨的人呢要上这个庙，那就从这条路上走，走到泰国这边，再登上186级楼梯就进入庙，那么烧香拜佛或者这个拜菩萨这些都没问题了， 就这么用。所以呢，这个十五米呢就变成泰国退让的一条线，十五米以外呢就泰国军队驻守。所以呢，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安民，这个两边呢就不要打仗了，就是让两国的民众呢可以一起去拜这个祭祀。那么在泰国境内呢，神殿山下呢有很多村落，柬埔寨很少啊，因为柬埔寨那边是悬崖的那个下面，村落不多。泰国方面呢是平地，对着一个山，慢慢起来就有很多的村落。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些村落变成了两国民众杂居的，因为柬埔寨和泰国靠得很近，走过来就可以住，所以这些村子里面呢有柬埔寨人也有泰国人，都住在这些村子里面。这个当然呢加上这个15米退让，这些道路一些小村落在这边境上，还有一个有些很大的丛林，加起来这块争议地方有多大呢？4平方公里，就这么一块小地方，但争了这么多年了。那么2007年呢，柬埔寨就申请啊，要申请这个庙叫 Prasad， 叫做联合国的遗产的文化遗产啊，这个就是柬埔寨2007年提出来的申遗嘛，就是跟联合国申请，泰国呢就反对。那么这个泰国呢就按照联合国生产世界遗址的这个公约，只有周边的邻国没有争议的古文物才能申遗，如果这个两边是压在两个国界上，就不能申请这个世界遗产啊。2008年6月份这个柬埔寨呢做了一个变动，他呢就说这个我这个山我就不申了，我就只申这个庙。这当时的泰国的政府呢叫顺达伟，这个政府呢就签字认可。所以呢到了2008年的7月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呢就把这个 Prasad 这个帕威夏这个寺就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当然这个内部呢就有更大矛盾的，因为柬埔寨成功的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泰国国内呢就广泛的抗议，这个搞得泰国的外相呢就被迫辞职，然后呢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呢就在2008年就开始打仗，就围绕这个地方，就说那不行，这是我的地方，对方说也不行，是我的地方，就打仗。这样打了第一次仗，然后呢停了一下，到了2010年又打，08 09 10又打，到11年又打，所以这个地方呢仗打得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到现在没有办法的了。那个2013年联合国国际法庭就1962年的裁决呢做出厘清，就说呢这个帕威夏寺周围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柬埔寨，也就是说泰国你不要拿太多了，这旁边现在这个可以上山这块地都归柬埔寨，就不吵了，泰国不愿意啊。这个原来是法国人1904年动手脚搞掉的，怎么联合国就要我们还呢？这不能还呢，所以这个主权问题呢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这么一个争议，大家听了以后呢恐怕就明白为什么两国要打仗。好了，我们现在讲讲打仗。这个战争一打呢，柬埔寨呢没有什么还手之力，柬埔寨当然也打了泰国的一些军事组织，柬埔寨呢主要唯一的最强的是火箭炮，它的火箭炮特别多，除了火箭炮以外呢它什么军力都比不上泰国，并且不是差一点，是差很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大家说要差多少呢？我要讲讲这个战争的这个对比啊。泰国的军事力量的强度在全球排25名，那当然说大国是他算不上，但是呢作为二流的国家，他的军力还可以的，他25名。柬埔寨排多少呢？排95名，他就是差不多世界最末了。世界上参加军力统这个统计的大概就是100来个国家，不到200个，因为有很多国家根本没军队。 那么泰国呢排25，柬埔寨排到95，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们先看看两个国家的人口差多少。柬埔寨1700万人口啊，这个还不如中国一个大城市。泰国呢有差不多7000万人口，那就比柬埔寨呢就多这个4倍啊。这个是第一个，泰国人口多。现役军人呢，柬埔寨呢221000人啊，这个有很多老底子嘛，因为原来打红色高棉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部队，现在还有的。泰国的现役军人呢是368500人，这是泰国。但是呢泰国呢有很多预备役的军力，也就是要打仗就招之即来，来之即战啊，有很多退伍老兵叫预备役。泰国呢有20万预备役，所以呢真正紧急状态来呢，泰国呢能够召集20万加36万，就是56万的兵力。柬埔寨的预备役呢是零人，一个都没有，他根本没这个制度。所以呢从人口或者兵力来说，柬埔寨就大大的这个落后于泰国。我们再看看这个国防预算，柬埔寨每年有多少钱放在这个军事上面。柬埔寨每年是8.6亿美元，这个柬埔寨的军力。柬埔寨的军力呢主要用来跟中国买武器啊，中国买一些机关枪啊、高射炮啊，我不知道导弹卖没给他，反正飞机也没有啊。柬埔寨根本就没有条件去养一支现代化的空军。那么8.6亿美元呢也真算不上多大的个事儿。但是呢泰国的国防预算呢就比较高了，58.87亿美元，那就是泰国的零头，就是刚刚柬埔寨啊，它是86亿美元，8.6亿美元，泰国是58.87亿美元，那就要高多少呢？作战飞机就差得远了，这个柬埔寨是25架作战飞机，泰国呢是493架作战飞机，并且泰国这个493架呢都是现代化的这个喷气式飞机，而柬埔寨这个25架呢都是螺旋桨的飞机，那就不要上去了，那上来怎么打？没法打。泰国另外有强击机72架，柬埔寨0架，泰国的运输机54架，柬埔寨4架，泰国的直升飞机258架，柬埔寨21架，武装直升飞机泰国7架，柬埔寨0架。机场呢泰国108个站做可以用的机场，柬埔寨只有13个，也差得多得多。这个坦克车到柬埔寨多，坦克车644台，泰国只有635台，但柬埔寨的坦克车呢都是原来老苏联时期的 T50 T50 那种型号，那种型号呢都是1950年代60年代的坦克车。泰国的635辆呢有很多是比较现代的。这个两个国家的军队的这个背景呢都不太一样啊，这个柬埔寨的装甲车3627辆，泰国的装甲车呢16935辆，这个差距就很大了，这个零头都比你多。自行火炮就大口径的火炮，泰国是50门，柬埔寨30门。那个拖曳式的火炮，就用卡车拖过来打的火炮，这个柬埔寨呢480门，泰国呢589门，也比你多。柬埔寨火箭炮多，泰国火箭炮少。这个泰国火箭炮只有26套，柬埔寨呢是463套。不，这个火箭炮不光是乱打，柬埔寨的火箭炮呢就是那种排发，就是我们以前叫做二战的卡秋莎，那就是根本的就射出去就对着那个方向就完了。那泰国有很多呢是比较这个有自己的这个智能导航的，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海军的舰艇呢，泰国有293只这个海军的船只，柬埔寨20条小炮艇啊。泰国甚至有航空母舰1艘，柬埔寨当然是零了。巡防舰泰国7艘，柬埔寨是零。登陆舰泰国49艘，柬埔寨2艘，这就不同。 我们再看看他们的武器的内容呢，泰国的武器呢绝大部分是美国装备，泰国长期跟美国关系很好，所以美式装备是它的标配。你看它军人服装穿的也像美军的服装。柬埔寨呢，长年以来从这个好早的红色高棉时代，到西哈努克那个时代都是跟中国好的，所以中国呢基本上就是变成了柬埔寨的最大的武器的供应国，整个体系都是中国的，并且中国的新的也没有给他，因为中国对这个红参呢不太放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打仗的情况。但是你讲了半天这个战争呢，这个里面的两方面，这个为什么有出这么大的事呢？我估计这个里面的事情呢有些跟泰国的军方有关。我们知道这个由于这个五月份啊，有一个柬埔寨的士兵在这个泰国和柬埔寨之间这个边界巡逻的时候就踩中了地雷，是泰国的地雷，埋的地方呢就是柬埔寨说是他们的领土，就炸死了。炸死了以后呢，柬埔寨呢就反对说这个不行，那么就派这个军队到边境来，结果泰国的第二军区的这个司令呢就宣布要动手，这个司令呢一直就说要动手。第二军区啊，这个第二军区的这个人呢，这个叫本兴，就是泰国的一个第二军区司令，这个司令呢代表泰国军方的一个倾向，就说柬埔寨呢不打他就是给你搞麻烦，非打不可。但是呢泰国现在的这个总理啊叫佩通坦，一个靓女啊，佩通坦的爸爸就是泰国以前的这个首相，这个他姓啊，他姓以后呢是他姓的妹妹，这个漂亮的那个英拉，英拉呢这个他姓和英拉都给法国搞垮了，都给这个泰国搞垮了，就说他们渎职啊，要抓他们呢都流亡国外。然后呢隔了这么多年，然后呢这个英拉的女儿这个佩通坦呢就当选为总理，就是最近的事情。那么这个佩通坦呢没有什么战争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洪森对他的爸爸不错，他爸爸跟洪森关系很好。那为什么这个洪森会跟泰国的这个两个这个我们说他姓家族啊关系很好呢？是有个原因的。那他姓家族的名字叫辛纳瓦啊，辛纳瓦家族。那他姓是他的名字啊。这个姓呢叫辛纳瓦，这个家族，这一个家族都是广东人啊，都是潮州人。洪森的家族也是潮州人啊，大家知道，所以这两边呢其实都是潮州的这个血统。这个因为呢在柬埔寨啊有过几次的这个政变，第一次政变把这个他姓辛纳瓦呢就把他搞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英拉又当了几年的总统又被这个推翻了。那么这个每次推翻呢，这个泰国的都很下手，泰国政变有名的，那就要抓这些人，并且要把他们投入监狱。所以呢无论是他姓还是英拉这个辛纳瓦都要逃避出境，要找地方躲啊。那谁给他们庇护呢？就是这个洪森。洪森呢通过这个就和他姓家族呢把关系搞好了，就辛纳瓦家族搞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佩通坦呢是他爸爸是他姓辛纳瓦，所以他觉得呢这个洪森呢可能是他的叔叔一辈啊。所以呢这个6月15号这个佩通坦呢就知道这个军队啊的第二军区是想打仗，就想在边境打仗，就是为那个庙宇的那块地打仗。佩通坦呢就不想打仗，因为他当总理，所以呢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柬埔寨的政治强人，就是洪森，就说我们能不能私人打个电话。那洪森说可以啊。这电话里面佩通坦的小女子啊非常的低调啊，他就说我们要缓解局势啦，这个我们呢这个你不要对我们泰国这么反感啦。他说呢这个泰国第二军区的司令这个叫文信啊， 这个司令呢他是耍酷啊，他的言行呢不利于国家，他说要这个打柬埔寨的说法不代表这个佩东坦的这个政府立场啊，他佩东坦呢还叫洪森叫叔叔啊，因为他和他父亲是一辈嘛，但是叔叔了啊，并且呢他跟洪森说，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你尽管告诉我，我会处理好的。那这不是就很好吗？洪森这个人呢坏蛋啊，他把这段讲话呢就录了音，录了音以后呢他就公布了，就网上一公布呢，大家都听到这个小女子佩东坦这个总理啊讲了这么一堆话，这个法国的民间呢就非常的愤怒了，就说不行啊，一个是损害国家尊严，你凭什么叫柬埔寨的这个老大叫叔叔啊，你是个一国的这个军这个大臣啊，你是总理啊，你怎么能够对他讲这个话呢？第二个，你不能说这个军队第二军区的司令这个文信啊叫 Park Lang 啊 Boon Sin， 他说你不能这么去讲啊，这个是对国家对军方的不利啊。那个呢说你这个态度软弱，毫无政治的经验。那么这个攻击声呢就非常大，所以佩东坦呢就麻烦了。这个被洪森把这个东西一挑出来以后，他的内阁呢就动摇了，整个就动荡。这个执政联盟中的第二大党太自豪党就宣布退出了执政联盟，并且呢来自太自豪党的内阁成员呢一致辞职，造成泰国国内的爆发示威，要求佩东坦呢就下台。那佩东坦呢也知道大事不好，就信了洪森这个坏蛋啊，他就回应非常迅速，马上道歉。他呢6月18号就说呢，我跟他的谈话呢是一种私人对话了啊，他说这是一种政策。但是呢这个洪森呢这个把这个电话公开呢，他说这个不对的，我以后呢再不和洪森啊再打任何的电话了。佩东坦呢他说我跟军方立场一样的，他说呢我没有误解，并且呢他说我已经联系军方的相关人物呢做了澄清。那个搞到这个样子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个到了6月20号泰国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个苏拉沙加就向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就提交了要弹劾佩东坦的请求。那么7月1号泰国的宪法法院就宣布受理佩东坦违宪的法案，佩东坦呢就要停职。这个时候呢泰王就是这个花花公子泰王啊瓜吉拉隆功，他呢就批准这个佩东坦啊提交的新内阁的任命，那么就给他还一个职务，就说佩东坦呢你就现在先去当文化部长，等这个官司打完了再说，也就是说不把佩东坦就拉下来。佩东坦呢心里的不谈多感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现在呢就过去了。那么当然泰国的政府现在呢对目前的军事冲突泰国政府不会有太多表态，因为洪森这个人坏蛋。那么下面的第二军区这个领导这个文信这个 Boon Sin 肯定是要猛力打。所以呢现在呢泰国呢就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是发动了这个 F-16 的战斗机，这个美式战斗机呢深入柬埔寨的境内，对柬埔寨的弹药库对军营打击，并且把它两个在边境的柬埔寨的师的指挥部给它炸掉了，炸得非常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然后柬埔寨用火箭炮炸了这边的一些民居啊炸了这边的一些仓库，那就是两边打仗。这个战争呢看来现在呢有升级的这个势头，但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呢我们不是太清楚啊，这个事情现在越来越失控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就讲讲的这几个人啊，这个佩东坦呢我就不讲了，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就他姓的女儿一个靓女，但是呢没有什么政治的经验啊，这位给洪森呢啊就做了一个陷阱，让他差点垮台，他以后恐怕对柬埔寨呢会特别的小心，并且特别的反感。我们就讲讲这个洪森这个人吧， 这个人呢是柬埔寨的真正的实际上的控制人。大家知道柬埔寨的这个国内呢总是有一个皇帝的啊，原来的皇帝不就是西努克啊，叫亲王，是国家的皇帝。西努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呢也做亲王，但是这个王室呢是一个象征的，这个立宪嘛，立宪民主，这个君主立宪，所以君主呢是个摆设，跟英国皇帝或者日本天皇差不多，没有大权的。真正的控制这个国家的就是洪森，洪森呢控制的时间比较长。那个洪森呢有争议的，好多报纸呢就说他是一个狡猾的操纵者，他经常摧毁他的政治对手，并且呢很多的这个报刊杂志都认为洪森呢是一个通过暴力和腐败手段在柬埔寨高度集权的和高度的个人财富的独裁者，这个人呢是个坏人啊。这个人我就稍微讲讲到底坏不坏，大家呢就听啊。洪森呢他的祖籍是潮州，就是我们潮汕地区，有具体地方啊，丰顺县，这还比较穷的，潮州府丰顺县潭江镇啊，这个一个村呢叫转水村，这个村还在。这个洪森呢，洪森的父母就从那边跑到柬埔寨的，他自己呢在柬埔寨中南部的湄公河中游的一个村庄诞生的，所以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柬埔寨生的华人嘛，是个华侨。家里呢六个孩子，洪森排第三。洪森13岁的时候就到首都金边就学，那么但是呢读到70岁的时候，读到19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柬埔寨呢就乱了，那个当时呢就出现了柬埔寨这个红色高棉嘛，啊，有些人叫赤柬啊，我们叫红色高棉是比较好听的了，那就是他们的党叫柬埔寨革命党啊，早先叫柬埔寨共产党，现在叫柬埔寨革命党，就是红色高棉。他呢这个1970年在金边读书的时候，就因为红色高棉起来了，他呢就不读书了，就参军，改名呢叫洪森，他原来不叫洪森啊，那个原来的名叫洪布乃，后来就改成洪尚啊，洪森。他在那个红色高棉里面当过连长、营长、团长，最后呢带了一个团叫125团，是红色高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队。那么这个红色高棉呢越来越大，最后呢1975年就攻占了首都金边，推翻了当时的朗诺政权。那么当时的这个红色高棉的总书记波尔布特就对全国人口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所有的这个知识分子全杀，所以柬埔寨一下就死了差不多1/3的人口，几百万人呢，就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你是城市居民啊，你是有文化的就全杀。这柬埔寨这个波尔布特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这个独裁者，那就简直没有办法，那个恐怖之极，那个信仰啊非常的恐怖。那么但是呢他在杀这个老百姓的时候呢，他也开始杀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干部啊，这个很奇怪啊，因为老怀疑内部有敌人。大家想想斯大林的时候他杀了多少这个苏联呢，这10个元帅杀了这么7-8个，搞到希特勒打进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带军队，就这样。波尔布特呢也在内部去杀，这个一杀的多了以后呢，这个柬埔寨的内部就有很多人呢就觉得不保险了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待在红色高棉，待在柬埔寨，那我们最后也是被杀的，因为波尔布特谁都不信。所以呢这个就开始就叛变，叛变怎么办呢，带军队带枪跑到越南去，就这个办法。到了越南，因为越南反红色高棉嘛，那么这个有几个人，这个柬埔寨东部大区的第20区的书记叫做谢新，还有当时的东部大区的省委书记叫韩桑林啊，这个名字听得有点熟，还有这个洪森啊，带了125团，就跟着他们就一起跨过了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就跑到越南去了，就变成反对这个红色高棉的这个在境外的力量。越南人民军第七军区呢帮助他们，给他们武器啊，给他们地方住啊，让他们呢搞好，跟着越南军队一起打回去。 所以呢，这个洪森的125团呢，他呢就开始正式重新组编。1978年在越南同奈省的景美县啊，在那里正式成立。在越南战争期间呢，他改了个越南名字叫 My Foot 啊，这个越南名字他叫洪森。1979年越南军队打入这个柬埔寨，攻入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政权。那么第二天就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韩桑林就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当时的洪森只有27岁，当副主席和外交部长。你看他多早，1979年他就上了权力的平台。1981年洪森就担任这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5年呢，他呢33岁就当了这个总理，就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首脑，并且呢当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快得很啊。他呢基本上呢就整个过程呢就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那个一直不下台啊，并且呢他还搞过政变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总理啊拉拉涅长期呢不和，所以1997年呢洪森呢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拉拉涅的这个他拉拉涅代表党叫奉新比克党，就把他推翻了，并且把拉拉涅呢解除首相职务，流亡国外。最后呢就是加努克当时还在出来呢，就把大家拉起来，然后呢让大家啊重新谈和。那么最后呢，这个大家共识，在加努克的调解以后，这个洪森所领导的人民党和这个拉拉涅领导的奉新比克党达成合作协议。那么到了1998年的11月份，拉拉涅呢是作为柬埔寨国民议会的议长，洪森担任首相，组阁全面掌权。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一直到了2023年，洪森都是这个一把手，就完全控制了柬埔寨。那个控制了柬埔寨以后，他在2023年大选结束，又是洪森担任总理。他呢觉得年纪大了，要交给儿子，所以呢他在2023年就把这个总理职务呢交给长子，叫洪马奈接班。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政府。这个洪森呢老奸巨猾，这个人呢玩弄权力，但是呢这个他实在呢跟泰国呢是又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领土呢完全翻脸，不谈判去打仗，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不好说。但是这整个事情里面领土争议的问题是法国人留下来的，这一点呢大家都很清楚了。好了，我们今天呢把泰柬之间的争端呢给大家讲清楚了，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